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耶稣掌权，耶稣作王，过程就是我们虚心了，真正邻里贫穷，真正哀动悔改认罪，真正饥渴慕义，主耶稣，请你到我的心里，请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做我的王。这是圣经提到耶稣来做王的主要意义。但是很可惜啊，犹太人观念跟这个不一样。虽然我们到了中树节很高兴看到犹太人在那里呼喊，但是一面我们也很叹息啊，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得救呢？为什么后来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期待军事性的君王，期待民族性的君王，不要一位救赎性的君王。犹太人从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一直受外邦统治，受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唯一心中想到弥赛亚王的任务是什么？带领以色列国复兴，能够推翻外邦的统治，以色列国能够真正的独立，真正的强盛。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要一个去受苦受死卑微的弥赛亚，若是弥赛亚来，一定是荣耀的弥赛亚。这样的观念让犹太人一看希望耶稣带他们革命，耶稣不但不带他们革命，还指责他们的罪过，指责那些最热心的人，像法利赛人，像撒杜该人，像奋锐党，把他们的过错都讲出来。所以他们越听越气，越听越失望，以后就否定耶稣是王，反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主耶稣来了，他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拯救是脱离外邦统治，从一点你们就很容易看出来。五饼二鱼，耶稣分给这么多人吃饱，马上犹太人要求耶稣出来做什么？请问谁知道？出来做什么？哎，做王。对了，要耶稣出来做王啊。那么耶稣本来就是王啊，他本来从天降世就是要来做王的，那照理应该耶稣就接受他们的邀请嘛，就好啊，那我就来做王了。那好，请问各位，耶稣是欢然接受还是断然拒绝，是哪一样啊？耶稣跑到旷野去了，他们要耶稣来做王，耶稣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心中的观念是带他们革命的，带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我们知道两军打仗啊，除了前面冲锋陷阵，武器精良，训练得很好之外啊， 一定要补给充足啊，这个军粮没有不能打仗的了，所以军队未动啊，什么先行啊，粮草要先行啊。那如果耶稣做王，请问还需要不需要粮草先行啊？谁先行就好了，耶稣先行就好了嘛。啊，开饭了，开饭了，那他就预备几个五饼二鱼就好了哈，一袋一袋啊，今天这一袋，明天那一袋，那打仗就一定打赢了。所以永待耶稣做王，耶稣一看知道了，不要做这个王啊，这不是他来的目的。耶稣来，他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了，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属灵超然神的国度，耶稣是属灵超然神国度的君王啊，永生神的儿子，是在人心里作王。当人心真正接受耶稣，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有律法师问耶稣啊，神的国在哪里啊？你的这几年都在讲神的国，神的国让我们看一看。耶稣说，神国不在这里，神国不在那里，神的国在你们的哪里啊？心里面啊。那是那些接受的人啊，不接受的人心里什么都没有的啊，反而是撒旦的权势，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接受耶稣基督，请主耶稣到内心来的人，耶稣到里面做王，耶稣在里面掌管你的人生，带给你属灵的福气，你就是神国的子民，你就进到神国里面，而且永远与主同行，跟随主耶稣脚踪，直到耶稣再来，进到永恒荣耀神的国度。那这里我就提出来，主耶稣来，他真的是王，而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王，是属灵的王。再从一件事啊，各位可以更深入了解，犹太人欢呼耶稣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在摇晃啊？棕树枝。哎，怎么拿个棕树枝呢？奇怪了啊，棕树枝是很有背景的，很有意思的啊。棕树枝的背景的含义就是以色列民族主义的高涨啊，要复兴以色列国，要打败欺压以色列国的仇敌。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从公元前586年，受外邦列强继续不断的统治，但是曾经有103年左右，犹太人独立过，他们争取独立成功了，那么那一个叫做马加比革命，或者是哈斯蒙林王朝，他们这个家族，这家族开始是马塔提亚祭司，退休大祭司，他的五个儿子里面老三非常有名，叫做马加比，然后一代一代他们的家族统治以色列人。那这是什么故事？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知道希律啊，不是亚历山大皇帝，这个希腊亚历山大皇帝武功辉煌，可惜短命，33岁就死了。这么大的帝国被四个大将瓜分，亚历山大四个大将都是希腊人，他们瓜分之后，一个在埃及成立所谓多利买王朝，就是多利买统治，在叙利亚近东这一带叫做叙利士王朝，另外一个大将统治，然后土耳其之内一个大将，希腊本土另外一个大将啊，那我们重点就在叙利士跟多利买，埃及这两个大将经常打仗，从公元前300多年一直有交战，打来打去。原来是埃及多利买王朝比较强盛，就占领巴勒斯坦，管理犹太人。那么两边打来打去， 公元前200多年就被叙利士占领了。那每一次打战，除了战火的困扰，还有收税，打仗要花钱，钱他们就向各地抽税，所以也向犹太人抽税。结果在公元前168年，北边叙利士王朝那个时候在统治巴勒斯坦，他们又要打多利买王朝，就向犹太人收重税。犹太人气这个国王，国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是很坏的一个人啊，他很反对犹太人的信仰宗教，但是他抽了很多税，大家就很气他，他就带兵通过巴勒斯坦去打埃及。有一个错误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说安提阿古四世已经在埃及战死了啊，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活该，然后放鞭炮，然后庆祝，开大会，高兴不得了。安提阿古四世兵败班师回朝，路过耶路撒冷，问他们在干什么啊，回来消息说庆祝你死了啊，他气得半死，挥兵进入耶路撒冷，杀40000犹太人，然后俘虏40000去做奴隶。这些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约瑟夫的犹太战争 Josephus Jewish War， 这些书里面都有描写这些事情。然后他不罢休，他还气，气怎么办呢？就禁止犹太人宗教礼仪和敬拜，不许读圣经，不许祭司献祭给耶和华神。那他就把圣殿改成敬拜丢失的庙，拜他们希腊的神，甚至在祭坛上面献猪，这是犹太人最忌讳的。他就故意气犹太人，犹太人没办法，大军在旁边，他还不甘心呢，就派很多希腊官员到巴勒斯坦各个乡镇小城都去推行拜丢失用猪献祭的礼仪，引起犹太人极大的反感啊！这不是一个地区了，整个巴勒斯坦。当一个希腊官员带着几个随员到了摩顶一个小城，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不远的小城，召集百姓要向丢失献猪，那百姓来了，大家不愿意做这个事，他就把当地的最有名望的人，就是一个退休的老祭司叫马他提亚，把他找过来。马他提亚就带着他的五个儿子，都是非常厉害的五个儿子，通通聚集在广场里面，强迫马他提亚献猪给丢失。马他提亚说什么也不肯啊，那么不肯，这个希腊官员想出一个计谋，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犹太人愿意上来献猪给丢失的，我一定给你报上去啊，你一定会成为大官，成为这个小地区的行政长官。结果居然真有一个没出息的犹太人跑出来啊，他就真的要去献猪，把马他提亚跟马加比亚气得个半死啊。下面是武侠小说描写的笔调啊，他们冲上前面，手起什么刀落，杀在坛前，就把这个犹太人以后干脆一不做什么二不休，希腊官一起杀了，杀完之后那只好揭竿干什么了，起义了。结果犹太人很多响应，加上那些绿林好汉，加上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通通集合在一起。这是公元前 168年的12月。这一次革命呢，因为它是整面性的，结果巴勒斯坦犹太人都响应，他们就打了3年的战争，打赢了啊，叙利亚这一边，叙利士这一边的王朝就跟他们订合约了，订合约，好，你们独立，暂时独立，这就是所谓的马加比王朝，从公元前165年12月。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3年，直到罗马将军庞贝把这个巴勒斯坦占领啊平定，都在犹太人自治的状况之下。公元前165年12月收复了圣殿，然后整修圣殿，然后恢复献祭给神。那么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多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在约翰福音10章有记载，考你们哪一位知道叫做什么节？哎，答对了，修殿节。这个修殿节就这里开始的。那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每年12月份还都在庆祝所谓的烛光节，就是修殿节。因为那个时候收复了圣殿，没想到灯台的油很少一点，居然点着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不熄灭。那犹太人就每一年都庆祝。那日期变来变去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用阴历，一年只有354天，少11天，他们每3年一个闰月来补足，所以这个日期都会变的啊。原来应该就在12月25号，最早的时候跟圣诞节一样的，不过现在他们日期会变动的，所以你们注意，到12月犹太人庆祝烛光节就是这个背景。好，那我现在再回来讲啊，马加比王朝102年，他们的一个徽号是什么呢？什么是代表这个马加比的一个象征？就是棕榈树枝，棕树枝啊，在他们的图案里面，在他们的铜钱上面都雕刻这样的图案，这也就是说他们一想到棕树枝一摇晃，就是以色列民族能够复兴了。以色列这个政治性的君王、军事性的君王、民族性的君王出现了，要带他们推翻外邦的统治。主耶稣不是做这个事情来的，主耶稣不是要带以色列人来推翻罗马帝国。犹太人的错误观念主耶稣当然了解明白，但是主耶稣必须应验旧约的预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接受人的欢呼，这个都实现了。那可惜主耶稣讲了3年半的道，他们都听不懂。不但他们听不懂啊，有的时候耶稣亲近的门徒都不太懂啊，彼得或者12使徒都不太懂。我没有冤枉他们，我先讲一个例子。当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起来第一个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答案是对的，因为主耶稣亲自称赞他们，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答对的内容只是基督职分，神的儿子身份，但是基督真正做什么，其实彼得还不懂。主耶稣马上要跟他讲基督做什么，说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彼得一听 这哪里是我所讲的基督的意思呢？我讲基督是荣耀的君王啊，那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都会分享荣耀，跑去受苦，被逮捕，然后还要被杀。所以他马上告诉耶稣，主啊，万什么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这怎么行呢？这样子我们跟随你岂不是一同要受苦吗？那彼得的观念也还不清楚啊，所以主耶稣的责备很严厉啊，主耶稣转过身来说，什么，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因为这是抵挡上帝的意思，这是造人的意思啊。耶稣就讲明了啊，他是必须要上十字架的，他是必须要死来成就真正救赎的含义。犹太人不懂啊，不但彼得不懂啊，门徒们也搞不太懂。耶稣都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有40天跟门徒们讲道，讲道的主题是神的国啊。结果门徒听来听去之后，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什么国啊？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嘛，这真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啊！耶稣讲神的国，他们心里想的是以色列国啊。耶稣回答说，这不是你所定的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去扩展神的国啊，不是以色列国。门徒们慢慢才完全搞清楚，以后专心宣讲耶稣基督和神的国。你看《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到了中恕主日啊，我们虽然提到以色列人有一点是合于圣经，就是中恕之拿着喊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但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他们错了啊！他们把耶稣看成民族性、政治性、军事性带给他们地上好处的一个王，我们是神国的君王，耶稣离到我们，在我们心里统管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生活，必有属灵的福气，并永恒与主同在。好，那下面就比较容易了，第二个重点，我们快一点了。第二个，耶稣来做什么？他们也喊了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基本意义就是现在拯救我吧。何塞，何塞，何塞就是拯救 save， 那就是 now， 现在。所以旧约这个何塞纳是原来说，主啊，主耶和华，现在拯救我吧。那怎么变成一个颂赞的话呢？因为每一年逾越节，犹太人一定要念这诗篇118篇，从21到29节，为的是纪念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他们在埃及多年做苦工，神拯救他们离开受苦的埃及，进入迦南。所以这个诗篇逾越节他们都会念，纪念上帝，感谢你拯救我们。那现在还在苦难中，现在也拯救我们吧。但是一喊何塞纳，何塞纳，现在拯救我们，就是变成上帝是拯救的主啊，赞美拯救的主啊，称颂拯救的主啊，这一种变成称颂的话了。但是请记住啊，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拯救曾经宰杀羊羔，羊羔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代替了他们的死，长子的死，这是上帝的拯救。其实圣经非常有意思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出埃及记里面12章3、6、11节所讲的啊，你自己回去 研究啊，初十日，然后十四日宰杀羊羔，这是犹太人他们是从夜晚安息啊，日落到日落算一日啊，这一个十四日啊，就是礼拜四到礼拜五，礼拜四的傍晚到礼拜五，就是逾越节，就是耶稣受难的日子。那么向前面推到初十日，那就是礼拜天，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日子，是干什么的日子？是犹太人每一家选一只最好的羊羔，无瑕疵的羊羔，预备留到礼拜四要宰杀，然后晚上过逾越节了，那就是逾越节的开始。耶稣来了，就成为神的羔羊，成为被杀的羔羊。犹太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何撒那，何撒那，现在拯救我们吧，拯救来了，拯救耶稣基督来，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赎罪。犹太人没搞懂这一点，没搞懂，结果后来喊着钉他十字架，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神的计划太奇妙，太伟大，人实在有时候测不透。但总之耶稣来，一面荣耀的君王实现了，一面真正那被杀的羔羊也实现了。亲爱弟兄姊妹，大功是神做的，不过神在等，在等很多大功要成全。现在请你们回答，等什么？小兵。再问一个问题，小兵在哪里？感谢主，下面倒不要讲了哈，本来还有一点要讲，因为既然在这里就不要讲了哈。亲爱弟兄姊妹，上帝一直在做事，而且上帝做事真是大事，我们不会的，我们都不会，但是只要有小兵，上帝大事就很快成全。感谢主，上帝看得上我们，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乐意使用我们，希望所有小兵不要让上帝失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当年你来到人间，要成就永恒的大功，你在等那小驴驹，你等候可以用的器皿。我们感觉这是你给世人极大的尊荣，今天我们都乐意成为一个小兵，愿你借着我们能够立大功，其实也都是你自己做的。但愿主的名在你的教会，也借着你的教会大大得荣耀，被尊崇，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那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